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经文，在你们的什么家训里面哈，家训里面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。
亚尼尔就对亚撒黑说：“你展开不追赶我吧，我何必杀你呢？”
我们今天讲妥协与坚持啊，妥协这两个字不好听，含义也不是很好，立场不稳定，那么让步，那么基督徒在妥协，尤其跟这个世界妥协，就更不应该了，这是我们一般的印象。我们一般所教导的都是，不管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儒家文化里面，我们教导的也都是坚持不要妥协，忠孝节义的事上不让步。那么不过今天我讲的时候，我要说有的时候妥协可能是必要的，有的时候妥协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是必要的，而且有的时候妥协是事大体啊，是把那个最重要的事能够抓得住，次要的事可以妥协。这时候这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变成一种加倍的双重的虚伪。对不起，我说这么重的话啊，什么叫加倍双重的虚伪呢？就是我们讲的都非常的声音很大，原来的儒家文化就训练了我们不做二臣，不侍二夫啊，就是绝对不让步。那么然后再加上信仰上，基督教信仰教我们更坚持了。当我们这么坚持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口头上说这么坚持的时候，绝不让步啊，除非我死等等，这到时候投降的让步的还是很多，而且良心又不平安。我们需要，我需要很小心的讲这篇道。那么因为绝对不是鼓励各位没有立场，绝对不是鼓励各位对自己的信仰可以放松，但是的确是什么叫做坚持，什么叫做坚信下去啊，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握得住。这也不是今天这一堂就可以把它讲完的。圣经里面其实这一类的事很多，在我们信仰里面，我觉得其实圣经给我们非常多，不能说妥协的例子，而是给我们很多我们该在什么地方坚持，那么什么时候的妥协神是允许的。简单的说，这一点也是我要很小心讲，即使在台湾现在这么自由的地方讲了，大家大概观念上还是很难接受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大概都是你就是忠嘛，我刚刚说的这四个忠孝节义啊，对国家，不只是对国家，对你的公司，对你的党派啊，就忠。那么相对的，其他的国家、其他的公司都有一点敌意。我在小的时候开始接触一点美国 NBA 的这个，还有棒球啊、篮球的这个直篮、直棒的一些，就看他们打球。后来也顺便就听到了，也看到了。我刚开始吓死了，我觉得这怎么可能？就是 NBA 的球员，今天是这一队，明天是那一队，后天是那一队，哪边的薪水高就到哪边。我说这 简直不忠不孝不义嘛哈。那么你应该忠于哪一个，你是哪一队就是哪一队，效忠一旦进去就是永远忠心在那队里面，哪里可以别的地方薪水高就去啊。那现在我们台湾恐怕也变得不会觉得这么丢脸了啊，哪个地方薪水高我们就去哪里。那么我也听过牧师讲说，开玩笑的讲，哇，如果北极有个教会给我很高的薪水，我一定有强烈的意向，神呼召我去那边。这我们也很难，就是人性有一些东西我们考虑并不一定是错误的。当圣经里讲我们看到的，看到譬如说大卫，譬如说但以理，那么这都是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很难接受的。你知道大卫后来是在逃扫罗的时候，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，这就是投敌呀。那么后来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也跟亚门人很友好，这也是投敌呀。那个但以理就更是在华人文化里没办法接受的，就是尼布贾尼撒巴比伦把他们掳去了，但以理和他朋友没有自杀，没有殉国，没有殉难，反正在那里做起臣子来了。那等到巴比伦亡了以后，他又做了马代波斯的臣子，做了这个总长哈。这个是我们会觉得很难接受，他对不同的王都可以说愿王万岁。那么到新约的时候，这一点也是学者很喜欢争论的。那么现在台湾很多教会的领袖也喜欢争论这个，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大家都鼓励多多的参与政治，然后政治的气氛都比较浓厚啊。那么可是我是觉得圣经里总是把对上帝的信仰那是绝对的，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关系都没有绝对的啊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，在西方也有这个情形，就是丈夫死了如果要再娶再嫁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，这个只要再娶再嫁在主里的人就可以了。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时候，是一旦结婚嫁给某家人就永远是他家的人了，死了就要死了还是在他家，死了在丈夫死了最好的做法就是也上吊自杀，寻夫啊，或者追随丈夫。那么其次呢，就一辈子守寡，最不好的居然还敢改嫁啊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因为唐朝比较有胡人的风俗，比较放松一点，宋明理学以后又非常的严格。就是在基督教里面，除了所有的真理正确以外，还有一点，就我觉得当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忠诚绝对投射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，这不但不是迷信，不但不是对我们生活中的妨碍，反而是一个正确的帮助。就是基督徒不会把国家或者主义或者思想或者党派当作绝对的神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包容其他的人，以至于我们的看法就绝对坚决不变。没有，我们绝对的效忠只给上帝，其他的就不然了，就有很大的伸缩性了。像耶稣，那么也有越来越多学者在讨论耶稣的政治，耶稣的政治观点等等。我自己看圣经，各位，我是觉得你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，不管是看圣经或其他的书，都是你看那个书上怎么讲的，你最先不是听别人怎么说的，甚至不是听专家怎么说的，尤其是圣经，你不要说哦，这是一个学者我们听他的，这是一个什么甚至是牧者我们听他，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圣经怎么说的，而且常常让圣经来强化我觉得正确的，圣经来纠正我不合圣经的地方。像耶稣的政治观点，那么你看有个电影叫《宾汉》啊，那是以前的那个新约的拍成，根据新约背景拍成的电影，里面一个很有名的，里面的描述就是耶稣是坚定的站在犹太人这边，反对罗马人，以至于他被钉死的。那时候看了，反正就是小孩子觉得很感动。现在想想看，耶稣被钉死是因为他坚定的站在犹太人这边，而且是犹太人的独立的运动里面，然后被罗马人钉死吗？我看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，在圣经里面要钉死耶稣的主要是犹太人呢，保护耶稣的主要是罗马人呢。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一再说，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，我要把他释放了。那么在使徒行传里你也可以看到，教会碰到最大的麻烦就是犹太人，保罗到哪里犹太人就追杀到哪里，一直保护他的，包括到最后保罗说我要上告该杀，都是罗马人。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，都会改变，世界的国度一个一个换，一个一个过去，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。当我们基督徒在，我们是神国的子民，又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这个有很多我们需要思维清楚的，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世界。耶稣说我不叫，耶稣为我们祷告，他向天父祷告是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我甚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我还求你差遣他们像你差遣我一样，但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他们进入世界却不跟世界妥协，但他们进入世界，他们不离开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见证我们主，见证我们的主的美好。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见证主的美好的时候，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他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状态。我在这世上是宣扬主的荣美的，我不一定是传道人，但是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。但是你在世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不管你是计程车司机，或者家庭主妇，或者退休的人员，或者是小学生，或者是更小的，反正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在这个世上你就一定有自己的兴趣，自己的喜好。这些兴趣喜好和最后的政治观点，我觉得可以南辕北辙。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非常剧烈的反罗马人的奋锐党，也有非常跟罗马人合作的是税吏，罗马的税吏。那么这两个政治绝对观点不一样的，比深蓝跟深绿碰在一起还要冲突大，哎，他们居然都是耶稣的门徒。那么因为他们虽然对主的教训不是那么了解，但他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，我的国不属世界，我的国不属世界。世界的国度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意义，有。重不重要，重要。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国度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我们是怎么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，我觉得我就用这个字，我们可以有妥协，就是我们可以有让步，我们也可以有遗憾。那么我们也许现在的政府你不喜欢，也许绿的政府你不喜欢，也许蓝的政府你不喜欢，但是圣经上包括耶稣包括保罗的教训，也就是神的吩咐，基本上 即使你不喜欢甚至反对他的政策，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个顺民，就是你还是要纳税。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？耶稣说神的物给神，该杀的物给该杀。在美国一直有这些争议，这些争议这几年是越来越强烈了，很叫人感情冲动，很难说我要愿意这样做。但是譬如说一般保守的基督徒在美国，包括在台湾也是一样，我们都反对堕胎。那么可是在有些政党的政府，就是奥巴马，我没有攻击他的意思，他们有这个国家强迫，就是你的纳税钱会有一部分在这个卫福部做什么呢？做协助人堕胎的。那么也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强烈反对堕胎的人，但是你纳的税有一部分是支持他们的，国家政策是这样。那么你当然可以不纳呢，不纳就罚钱或坐牢嘛。我要不要为这个事情罚钱或坐牢呢？一般来讲就圣经给我们的空间是，你有良心不安的事，你不想做，你不想顺服，可以，那你就要为义受逼迫了，你准备坐牢吧，准备被关起来。你可以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抗议这件事情，但是你就只好坐牢了。就像耶稣说该杀的物给该杀的时候，当犹太人或全世界在罗马统治之下的臣民，你纳的税里不管多少总有一些成分是给罗马军队的，去继续侵略别人的或杀别人的，有一部分可能给罗马的宫廷里面或者是有关人士建庙的，有一部分总之是要维持那个政权的，你总是在那里有份。这就是保罗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讲的，说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，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耶稣说的那句，耶稣说的在路加福音16章那个比喻，我觉得是可能最难解的一个比喻，不是他的意思难懂，而是意思难以接受。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下一句话更可怕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生的帐篷里。那么耶稣的话的意思其实不是那么难懂，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要用黑钱，要用贩卖毒品的，要用什么不法手段结交朋友，然后这个钱甚至能贿赂你到天堂去，看起来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不义，刚好相反，耶稣说你们要诚实，要忠心，要诚实，要忠心。可是你再怎么诚实，再怎么忠心，你活在不义的世界，就跟不义有份。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意思就是你不要想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也不要想说我在这个世界我可以不沾染不义的东西，我绝对不拿不义之财，绝对不拿不义之财。各位，我是牧师，我的薪水在我没有退休的时候信友堂给我的，那个钱是肮脏钱还是干净钱？当然是干净钱嘛，那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，弟兄姐妹奉献的都是干净钱。当然啊，如果有一位基督徒的计程车司机，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位，他奉献，他的奉献里面，他辛辛苦苦开计程车的钱，有一部分奉献成为我的薪水，他是辛苦工作赚来的，他奉献，这很好啊，这是不义钱财吗？ 各位计程车司机载客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先问说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你是黑道还是善良的人，我先考核一下啊，哪些哪些人可以坐我的车，哪些哪些人不可以坐我的车。各位，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会问这个问题的。你上车你付我钱，你是黑道也好，你是贩卖毒品的也好，你是什么坏蛋也好，只要你坐车付钱我就带你去，这是不义的钱财。各位，有哪一个开小吃店的基督徒他卖吃的给别人，他要先问哎，你们到我店里来吃东西，你们穿的是一种制服，是慈济的吧？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，那个拜偶像的不要来我的店。不会，我们会只要是在世上我们觉得是我工作赚来的，我就拿。可是那个钱的确再追溯一两次，可能有很多不干净的地方，一定有不干净的地方。我们不可能不跟这个世界上的恶人来往，我们不可能的，我们不可能不在世界上的罪恶上有份。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，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与结交朋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其实还是圣经的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因信称义。你要诚实，你要善良，你要忠心，你不管怎么诚实忠心善良，你总是还是在不义的罪恶事上有份。包括但以理，他越忠于王，他越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，波斯这个帝国、巴比伦这个帝国的坏事他都有份，你不能否认这一点。就是我们不是在无罪的世界，我们在有罪的世界，教会也在其中，我们都有肮脏的成分。我们只有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尽可能的诚实善良的做事，然后承认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都有罪，求主赦免。好，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绝对的上帝的标准是应该活在我们生活中，但是活出来的时候总有我们无奈的地方，总有我们需要求主赦免的地方，求主饶恕的地方，总有我们总会在恶人恶事恶行上有份，没有人能够例外，没有人能够例外，每个人都是。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故事嘛，商朝有两个人，伯夷叔齐，他是商朝的臣子，商朝亡了，哦，他也是很忠心，亦不食周粟啊，不做周朝的官，不吃周朝的米，跑到首阳山上去，我不吃你们这些人的米，可以吧？你们这些是把我的国家推翻的，我怎么能够做你们的臣子？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，跑到山上去，怎么为生？吃草。人家说你吃的草也是周朝的，伯夷叔齐就那就不吃了，就饿死首阳山上。他们两个不知道死了还是周朝的人，埋在周朝的土地上。就是现实的世界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办法摆脱，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存着信靠主的心，在世上本着我们的良心来做事。那每个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我们会有不同的，包括政治立场不一样，这些不一样，我们也希望不断借着圣灵的光照，对圣经话语的熟悉来调整、修正、强化。但是呢，那都不是绝对的。所以，想要在圣经里找到一个基督徒的伦理观、政治观，我们是支持资本主义的，我们是支持社会主义的，我们支持哪个国家的， 可以了，那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那么我们绝对的是要对上帝的忠诚，但是应用在生活中那就有太多不一样。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更忠于上帝，而更灵活的灵巧在这个世上生活。好，我们现在讲我们刚所看的，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称王了，做王了。大卫对扫罗是忠心耿耿，但扫罗嫉妒他，就一直要追杀他，大卫一直不还手，但最后扫罗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了。大卫没有杀军，但是他一直忍耐，他不杀，因为他觉得就我刚刚讲的，神的儿女不能武力造反，他就被逼躲到非利士人那里，他也不武装的对抗扫罗。扫罗死了，大卫就称王了。但是大卫称王的时候，扫罗的儿子也称王，时间有7年。也就是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虽然是王，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王，他是半个王。有以色列有一半的人没有支持他，最少有一半的人没有支持他。后来国家分裂成南国北国，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种下这个因素了。大卫做王，扫罗的儿子也称王，大卫为什么不用武力来解决呢？如果打起来的话，大卫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为什么？大卫不但没有用武力统一，而且大卫还一直让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很难统治。以色列是雅各的12个儿子的子孙，雅各的12个儿子各怀鬼胎，不能够精诚团结，也不能彼此相爱。就在他们12个人的时候，都你要卖我，我要杀你等等，很不合的。那么在12先祖创世纪的时候就不和，到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也通常都不服摩西，乱成一团。到士师的时代，你知道士师的时代以色列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每个人都是小霸王，很难做一个统治者。扫罗是他们的第一个王。扫罗统治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圣经上说有一些匪类说我们不要扫罗做我们的王，就是意见总是不能统一，他们非常的不顺服，非常的悖逆，但是自立的能力又很差。从开始以色列从开始到建国了以后都是很难统治的，大家都很容易冲突起征战。大卫也是这样。各位，这个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过去式，没有过去。各位，没有过去，以色列就是教会，教会要彼此相爱，精诚团结，像肢体一样互为肢体，也是非常难。教会里面名义上可能没有党派，但是一定有不同的小圈子，这也不一定是坏事。我喜欢跟谁在一起，这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不喜欢某些人，这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但是就是教会和教会机构要彼此相爱也很困难。哎呀，其实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家庭。家庭夫妻是何等的相爱才会结婚，何等的相爱才有儿女，但是一个家才不过3个人的时候，2个人的时候，这个吵就可以吵得很厉害。所以 以前听人家说啊，我们都不会团结，不团结，我们不要说国家不团结了，家也不团结，我们容易纷争。好，以色列是这样，教会也是这样，圣经也不怕丢脸，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。耶稣的门徒是不是就十二个？我看小圈子也不少，彼此之间沟通的情形也不是很好。初代教会，保罗说，有人说我是基法派的，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，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，有人最属灵，我是基督派的，就有这个情形。但是你又不能不统治下去，不能不维持下去。所以大卫呢，对于跟随扫罗的那群人，他不能用武力，他手段如果重一点的话，扫罗的子民也就是便雅悯人就挽回不了了。事实上后来的确国家就分裂了。所以大卫在做王，扫罗已经死了，他做王的时候，他不能用武力统，他不能用，因为一动武力就会流血，一流血这仇恨就没有办法愈合了。所以他忍，包括对恶人忍耐，免得更恶的事发生。他要忍让的一个恶人就是亚尼尔。亚尼尔我们不熟悉啊，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，他在扫罗死了以后，他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是一个儿皇帝，完全被亚尼尔控制。那么亚尼尔呢，拿着他，这是跟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他人很不好，对于自己的国王根本不放在眼里，甚至犯上啊，这我们等一下会讲。好，那么这两边呢，有一次两边的领袖，军事领袖，一个是亚尼尔，是扫罗的军队的领袖，一个是约押，是大卫的军队的领袖。约押带了一些人，亚尼尔带了一些人，在水池那边有近距离的接触。他们是仇人，但是大卫一直忍着，没有打仗，没有打仗，没有打仗。亚尼尔挑衅了。十四节，亚尼尔对约押说：“让少年人起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吧。”约押说：“好啊。”约押犯错了。亚尼尔是挑衅。我觉得，当我说现在说起来容易啊，实际上我也做不到。他挑衅，挑衅就让一让，把军队带走。我再一次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很难统治，你一旦冲突流了血，那很难挽回了，很难在这个挽回他们中间的情谊了。约押说可以，于是他们就说是戏耍戏耍，就打起来了。打起来在十七节说，那日战事凶猛，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。亚尼尔他们打不过，然后大卫有三个外甥，约押、亚比赛、亚撒黑，这三个外甥都很会打仗，其中最小这个亚撒黑呢，他也会打仗，但是他更有名的是他跑得非常快。那么亚撒黑就追赶这个亚尼尔，一直追一直追，不放过他，亚尼尔逃不掉。亚撒黑的哥哥约押说，好，可以，你要来，我们比划比划比划比划，我还怕你不成啊？是，你很神气，你也比划赢了，但是打起来了，这是一件错误。那亚撒黑去追亚尼尔，追着他不偏左右，这第二个错误，穷寇莫追啊。 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几斤两。亚撒黑跑步的能力很好，但是他用剑的能力不好。亚尼尔说，你放过我吧，你放过我吧。亚撒黑一面追一面喊，我不放过你，我不放过你。后来亚尼尔就把亚撒黑杀掉了，一枪回马枪就把他杀掉了。杀掉了，各位，这已经是几乎挽回不了的事了。因为约押是军队的领袖，他对弟弟是很有爱心的，弟弟被杀掉，他有很觉得要替他报仇。亚尼尔把人家弟弟杀了以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对约押喊话，这喊的话很好。26节，亚尼尔呼叫约押说，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我小的时候，男生嘛，我小时候家人一起去看，那是一件大事啊，那也是一部大电影啊，《战争与和平》。我那场面好大，看我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，三四年级，很小。看电影出来了，我妈问我好不好看，我当时说好看。那场面很大，我妈说，你喜欢战争还是和平？各位，你看过托尔斯泰的书也好，电影也好，你都知道，各位，这几乎不用回答的，不用问，战争和和平你喜欢哪个？当然是和平嘛。各位，战争何等的残酷啊，那个战争与和平里面，那个战争不管是拿破仑的军队，苏俄的军队，是百姓都深受其害，战争是非常痛苦的，战争能避免就避免。但我是男生，我就说我还是喜欢战争，因为和平，各位记得那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，和平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就是一大堆俊男美女在那里跳舞啊。后来年纪大了也很喜欢看那种镜头，很翩翩起舞，很好看，场面很华丽，战争的场面很剧烈，和平的场面很华丽。但是男生嘛，喜欢打仗，我说当然还是喜欢战争。但是各位，刀剑不可永远杀人，刀剑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。圣经不是完全反战主义，有用武的时候，但是不能一直用。亚尼尔说，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？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？这么多的错误血气之言里面，先说了一句对话，刀剑不可以永远杀人。刀剑不得已用的时候用兵，我记得是孙子兵法里面一句话，兵是很不急的东西，不得已才用的，很危险的。约押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，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，还不是你挑衅的。亚尼尔说的对，约押说的对，是你开始挑衅，你说让少年在我面前戏耍戏耍，比划比划啊，你不该说那句话的。对，我是不该说那句话，可是约押，你不要也就答可以，我怕你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就逞一时之快啊，这不要想到政治上，夫妻讲话，亲子讲话，朋友讲话，同工讲话，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，一个字，甚至一个表情，忍一忍呐，不能忍，让一让啊，不能让。各位，我说的都不是跟信仰有绝对关系，最重要的，那如果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，那我不能够让步的，耶稣一定是复活了。我们教会里不能容忍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不是童女怀孕等等。但是 没有到这么高层次的时候，你就容许争辩吧。而在很危机的时候，情绪很激动的时候，两边都好像打足气的球一样要抱的时候，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比划比划，我们比划一下，你就闭嘴吧，咬紧咬住你的舌头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回答吧，或者对部下说我们回去了，就少了这么多的流血。约押吹角，众民就不再追赶以色列，也不再打仗了，这也是对的啊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怎么大卫要怎么样来能够完成这个统一呢？这就亚尼尔的第二个错的地方了，第二个很坏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我就要更小心的讲了。那么扫罗的儿子名义上还是王，他是很窝囊的一个王，因为什么事都被亚尼尔摆布。伊斯波设有一天对亚尼尔说，我想他是忍到极点不能再忍，他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原来亚尼尔跟扫罗的妃嫔同房，跟扫罗的妃嫔同房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没有把现在的王放在眼里，本来嘛就是新王接受旧王的这些妃嫔嘛，怎么还可以有人染指王的妃嫔？这他实在太，亚尼尔太不尊重新王了。就是第二个，他染指先王的妃嫔，也表示一件事，就是其实我是王。他不把王放在眼里，他甚至是觉得自己就是王。这窝囊气，各位不要说你是王了，你不是王，有别的男人去侵占你的妻子或妃嫔，你怎么受得了呢？所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讲抗议，哎，你怎么跟我爸爸妃嫔同房呢？不能说他不跟讲这话，我更不能说他应该妥协让步，但是我说如果他要讲这个话，他就要有所准备。因为你跟一个恶人在一起，你处处受摆布，你是想摆脱，但你有这个能力吗？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能不能逃掉呢？能不能想别的办法？如果没有办法，那各位有的时候只好这样了。这句话，人在屋檐下，你就不能不低头。伊斯波设说了这个话，倒是激动了亚尼尔，亚尼尔大发脾气，我动一下你爸爸的妃嫔，我救了你们全家，哎，让你做王，哎，你还为这个事 生我的气啊？好，我要跟大卫合作了。于是他就跟大卫合作了，说我们和好吧。各位，整个以色列跟大卫的和好，就是亚尼尔在做；以色列跟大卫的为敌，也是亚尼尔在做。他在这两国中间的冲突，他有办法掌握大局。他是个坏蛋，他挑起征战，他觊觎王的妃嫔，但是大卫如果要最顺利的解决这个事，他不能不靠亚尼尔。哦，各位，我知道我们都会说我依靠神，我们是依靠神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在依靠神的时候，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神给我们的路有的时候是非要忍让不可。这个亚尼尔就 促使两边和好了，他就来谈判，然后和好了，然后亚尼尔就要回去了。约押本来在外面作战，回来听说亚尼尔来了，然后又回去了。约押就追上亚尼尔，把他杀了。大卫一听到亚尼尔被杀，你知道大卫做什么？大卫一听到亚尼尔被杀，大卫就先咒诅了约押，再叫全国包括约押为亚尼尔哭啊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哭到晚上啊，在第三章三十五节，日头未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，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，凡说神所行的，众民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，杀亚尼尔的儿子，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，并非出于王意。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看得懂看不懂，大卫在演戏给人看啊。约押把亚尼尔杀了，这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政治失措，就是我们再一次说，两个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始终有很大的冲突，现在大卫找到亚尼尔能够让这个事情和平解决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是亚尼尔是个坏蛋，是个坏蛋。他们在和谈中间还有很多的悲剧，家庭的悲剧产生，那我们都不去谈了。亚尼尔都是非常狠的，但是他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了。大卫差一点又被约押破坏了，所以大卫要哭啊，要哭给以色列人听，我没有意思要杀你们的这个元帅，也就是你们的真正的国王，我没有意思，我没有意思，约押做的事我不知道这事，哎呀，亚尼尔怎么哭得好厉害，就让以色列众民，哦，不是你没有杀我们的元帅，不是你的意思。他要演这个戏给别人看，他要演这个戏让大家知道他没有这个恶意，他的确没有这个恶意。就是各位，如果你们看撒母耳记下这些，还有圣经里很多这些经文，我都怕你们不一定看得懂，因为我们都很老实，或者你们都很老实，我们看就是这好人还是坏人啊，这是好人，那么就都好，这是坏人就都坏，我们不会想到有的时候有些东西，那个是那个要考虑是很痛苦的，我们实在不想做这样的决定，但是不能不妥协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乃曼的身上发生的，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讲到亚兰的一个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，到以色列求医治，以利沙把他治好了，那么他被医好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如今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神。那么他跟以利沙讲说，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神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。倒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希望耶和华能饶恕我，我的主人亚兰王进临门庙，临门是神的名字，临门庙的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，在临门庙屈身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哎呀，伊丽莎，我知道你的神才是真神，不过形式上我要跟着我的王也拜他，拜我们的假神一下，他去的时候 他鞠躬，我也要鞠躬，求耶和华赦免我。以利沙说，啊，你平平安安去吧。我不知道是我会怎么回答，应该说你元帅可以不要做啊，耶和华不能不拜啊，应该这样说。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鼓励人，但是以利沙没有这样说。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各位在信仰上妥协，我的意思再一次，我只是请大家多去思想，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在那个不义的钱财当中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离开世界，我们不能不跟这些罪恶有份，或多或少总是有，所以我们总是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再一次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说，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你们耶稣后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接受，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不忠心，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，在自己的事上也不忠心。你们在别人事上不忠心，神怎么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到处都充满了不义。美国现在流行的这句话 systematic racism， 系统性的、结构性的不义，结构性的不公不义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人是多么好的人，你在这个结构里面，你就是有份于罪恶。我不喜欢这些，这个叫批判理论，我非常反对。但是呢，我承认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没有办法摆脱，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良心能够平安。我们对于人对于自己的要求，也求主让我们恰当，做得很恰当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在整个今天讲的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善终，就是以色列跟犹大大卫最后是和平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是很危险，很危险。看起来约押要杀亚尼尔很有理由，但是在更重要的这个不要流更多人血的事上，约押应该忍耐的。当有人侵犯王的权力的时候，伊斯波设不能忍耐，我能同意；不妥协，我也能同意。人家侵犯到我自己的妃嫔了，这怎么还可以？但是你要有对策，你不能只是生气、不高兴。那最后，伊斯波设还是也死了，很可惜。圣经里这一类的事情，我很勉励大家能够用心的去看、去思想，因为这类的事情。不像约瑟的故事，不像大卫的故事，不像但以理的故事，都很精彩很动人。这一类我今天讲的亚尼尔的事、约押的事，我们更不熟悉，然后去看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。但是这些看起来比较模糊的东西，其实是很好的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你只能选择小的恶来避免更大的恶。做小的恶也是恶，也要认罪悔改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用小的恶来避免更大的恶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鼓励各位犯罪，不是鼓励各位软弱，而是我们必须实际的活得更诚实一点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就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就在团契小组里面，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，我们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，我们有一些不能接受的事情， 更不要说国家社会的大事了，很多事我们很看不顺眼。主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各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容忍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应当发牢骚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政治行动？我们应当有什么言语上的抗议？我们应当有什么行动上的举止？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说爽的话，说痛快的话很容易，但是收回是很困难的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不要用愚蠢来对付愚蠢，不要用逞一时之快来对付逞一时之快，不要用你说了冲动的话我也说冲动的话，不要用你说了大话我说更大的话来解决问题。主帮助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，神给我们的智慧，这也许都不是没有错误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错误能减到最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如果还是碰到了试探，如果还是有凶恶，主啊，求你让那个凶恶减到最低的成分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